结果根据但以理书有一条火河流出来，所以很明显的，当我们看见穹苍以下也有火，特别在四活物中间也有火的时候，那么很清楚的，那个就是宝座的延续。所以说灵往哪里去，他们就往哪里去，他们并不单独，他们完全受圣灵的支配。尤其他们既然伏在神的宝座脚，既然伏在神的脚前，他们当然宝座有一个命令，他们下面自然就顺服，就跟随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他们的走不是自由的走，不是自由行，他们的走乃是很清楚的，完全受圣灵的支配。那么而且呢，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来往奔走好像电光一闪，因为这个生命是个发光的生命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当整个的四个活物行动的时候，你看见不是单独行动的，是完全受宝座的支配，灵往哪里去，他们就往哪里去。那么到了十五节，慢慢靠近的时候，那么就看得更清楚了。你不只发现呢是活物行走，轮呢也在旁边行走。所以可见呢，不光是牛的蹄好像耕田一样，但是同一个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四个轮子，而这个轮子是轮中套轮，所以它不转向的，它可以要么一起往南走，要么一起往北走，要么一起往东走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呢，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。那轮的颜色和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鱼，四轮呢都是一样，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，所以行走的时候呢向四方都能够执行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如果现在有人要把神的宝座带到地上，把神的旨意摆的荣耀带到地上，我们知道它是不转弯的，而且呢要么是往东，要么往东西南北，你看见吗？不管在哪里，他们都能够看见明白神的旨意，也能够感觉得到好像宝座就在他们中间。所以这是很清楚的。那么因着轮中套轮，我们就晓得说神的旨意是没有错的，他要他的旨意在地上通行。所以主教我们的祷告就是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那么当然就靠着这些轮子。那么这些轮子是不是自己就动起来了？不是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灵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。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情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就知道说，一面你看它充满眼睛，这眼睛在圣经里面代表智慧的啊，充满许多的眼睛就代表许多的智慧。所以圣经讲了七眼跟七角，那眼特别讲到智慧。那么同时呢也代表什么呢？也代表圣灵。所以圣灵呢乃是智慧的灵啊，不是。所以很清楚的，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圣灵能调动一切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轮王高而可畏，四个轮王周围都满有眼睛。但是有意思在这里，他们虽然被圣灵充满，但是圣经说是活物行走，轮也在旁边行走。所以很清楚嘛，因为活物受圣灵的调动，所以他们往哪里走，那么轮呢也在旁边行走。按道理来讲，因为你充满了眼睛，你应该什么都看得见，你就可以往你自己往前走，不是？虽然有智慧，但是你看见说一切都在什么，都在神的宝座之下。因为这个就是他所看见的神宝座的形象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活物行走的时候，轮也在旁边行走，所以神的旨意呢就通行在地上，或往南，或往北，或往西，或往东。但是呢有的时候是活物从地上升，那就是活物展开翅膀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神的旨意从地带到天，从天又带到地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是老鹰的翅膀，那的确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。不光是在地上神的旨意是通行的，因为给我们看见说在地上还有第三度空间，就是往天上的空间。 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那个生命乃是翱翔的生命，那个是个飞翔的生命，是个老鹰的生命，也是个超越的生命。所以它不止从天降下，而且它同时也在天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不管从这个地的一个角落到另外一个角落，或者从地到天，或者从天到地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很明显，当它上升的时候，是有一个老鹰的力量，翅膀的力量叫它往上升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无论是在地上，无论在天上，不管在什么角落，你看见吗？它只要活物在哪里，天堂就在哪里；只要活物在哪里，神的宝座就在哪里；活物在哪里，神的荣耀就在哪里。所以这幅图画呢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这是第一幅图画，就是说在神的荣耀，在就是神的荣耀里面有三部分。那第一部分，这是第二部分，对不起啊。第一部分就是它是宝座，很清楚的，那是指着穹苍以上的。但是呢，很清楚的乃是借着活物，就把神的荣耀带到全地，带到每一个角落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但是呢，还有第三部分，一个是宝座，一个是活物。但是现在给我们看见，在活物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，所以神荣耀的形象是包括什么？包括神宝座的形象，像蓝宝石一样，还有呢，像穹苍的形象，像可畏的水晶，是透明透明的。所以这个穹苍呢，就是给我们看那个天，它是铺张开来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四活物是在敞开的天底下。所以它虽然在天底下，但是呢，当它翅膀张开的时候，好像它托住天，顶着天一样。所以当四活物飞翔的时候，很明显的天就被带到每一个角落，很清楚的。所以本来我们以为天堂才是天，结果呢，你看见只要在宝座以下的，在活物以上的就是天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非常非常近，讲到天好像我们要爬上去，好像要借着天地爬上去，不是的，这里给我们看是飞翔。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，彼此相对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活物它不只是伏在神的脚下，而且呢，它是完全托住整个的天的。所以不管它到哪里，活物呢，天堂就到哪里。所以现在不止宝座是活动的，宝座是移动的，天堂也是活动的，天堂也是移动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，天堂就在哪里。所以感谢主，不管今天什么样的遭遇，或者在加巴鲁河边，或者在耶路撒冷，不管在哪里，你看见吗？是今天的那个天堂乃是什么呢？乃是移动的天堂，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是天堂。问题就是你要问，在什么地方有四活物？只要有四活物的翅膀，只要那个生命是个升天的生命，那最后给我们看，不管在什么环境，我们都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非常的清楚，不止，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三个形象，对不对？一个呢，一个是宝座的形象，一个是四活物的形象，还有呢穹苍的形象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形象，神荣耀的形象是这三部分加在一起的。我再说一遍哈，一个就是宝座的形象是26章，然后呢四活物的形象是第一章第五节和第一章第13节，然后呢最后给我们看穹苍的形象。那穹苍的形象就像什么？可畏的水晶。那既然是水晶，所以一定是透明的，它是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。所以对于活物来讲，它常常可以摸得天的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当你在地上聚会的时候，或者与主有交通的时候， 虽然明明你在地上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像天下垂，你就可以碰到天一样。这就是保罗的经历。保罗当他被关在监牢里面，特别在罗马的监狱的时候，他起初一定非常纳闷，他起初仿佛一个人活是蹦蹦乱活蹦，这个是个活生生的人，结果好像忽然间就坐在轮椅上一样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保罗一定是有许多千万个为什么，保罗一定是像翻江倒海一样。那慢慢慢慢主给他看见，他里面的生命是蝴蝶的生命。虽然他是毛毛虫，但从毛毛虫变成蝴蝶的是有一个阶段，是蛹的阶段，好像被监禁在牢里面，好像被带上锁链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如果他真是蝴蝶的生命的话，他只要啄，他一碰一碰，慢慢就从壳子里面就出来了。所以他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在圣徒身上的能力有两股的能力，一个是复活的能力，还有一个是升天的能力。保罗当然认识复活的大能，但是现在保罗也经历升天的大能。他本来掉到自己的壳子里面，他本来觉得出不来，结果圣灵呢，那个升天的生命，蝴蝶的生命，叫他从壳子里面出来了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能够说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很清楚，在天上不只是地位，在天上对保罗来讲也是经历。所以那个经历是怎么产生的？为什么在地好像在天啊？为什么明明是监狱，保罗怎么能够说我们与基督坐在天上呢？所以你还记不记得盖恩夫人曾经被放在巴黎最名恶昭彰的一个监狱？后来现在这个监狱你找不到了，因为法国流血革命，那个监狱根本就不见踪影了。那 Voltaire 很有名的无神论的神学家、无神论者，那么就被关在里面。所有被关在里面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可以说是最严重的罪犯，那其中包括盖恩夫人在里面。所以皇帝路易十四和他签约，你出去以后你千万不要告诉说你在里面受了多少的苦，他果然没有这样说。但是他留下两句话，我们就知道他在监狱里面是怎么过的。他有一首诗歌，他说我像一只笼中的小鸟一样。虽然呢今天神是好像捆绑了他浪漫的翅膀，但是呢谁能够知道其中的铁窗滋味。所以你看见他果然守约，他没有告诉人说这个监狱是何等的糟糕，怎样的恶名昭彰，没有的。那么还有一次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看见监狱的每一块石头都好像宝石一样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能想到你人在加巴鲁河边就好像在天堂一样？不可能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哪里有神的同在，哪里就有神的荣耀，哪里就是天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对于以西结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。但是故事不停在这里，故事告诉我们说，当活物行走的时候，结果呢我听见翅膀的响声。虽然翅膀没有飞，因为它在行走，翅膀是没有飞，但翅膀呢就是那个属天的生命呢，它发出声音来。那这个声音是什么呢？像大水的声音，像全能者的声音。全能者当然指的神说话了，你听见他说话，这个说话明明在穹苍以下，但是你再读到25节，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，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。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，穹苍下的声音是连于穹苍上的声音，好像穹苍下的火炭火是连于宝座的炭火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因为从宝座流出一个火，流出叫火河来，所以大家可以知道，在穹苍以下，在四活物的中间，你看见有炭火。那么到底它的功用在哪里？我们读到第八章、第九章、第十章，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暂时把这个印象记住。那么完全的解释呢，是到后面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清楚。 那不只是我们说过火河是从宝座前一直流到这个四活物的中间，那么而且声音也是一样。那么到底今天我们如果看见了这个意象，是眼睛看见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意象也是要来听的。如果你能听见声音的话，那个声音是在哪里发生的呢？是等到翅膀